每天五分钟，买机不求人，平时多读书，收益挡不住。欢迎做客教育爸爸读书。好，今天我们继续聊金钱心理学。其实很多人都知道我们要赚钱啊，要赚更多的钱。那很多人觉得，哎，赚钱的目的是什么？赚钱的目的是赚越来越多的钱，就像那个放牛一样的啊。你为什么要放牛呢？啊，放牛要娶老婆，娶老婆干嘛？干嘛呢？娶老婆生孩子，生孩子干嘛？放牛，放牛呢？是娶老婆生孩子啊，这样一个循环。那赚钱的真正目的，作者说其实是为了获得更多的可以自由掌控的时间。说白了呢，就是寻找一切尽在掌控呢这种感觉，这种 feel， 一切尽在我掌控之中。作者有一个成功的企业家朋友，他讲自己是如何致富的。那是在他20岁的时候，他找了一份稳定的工作，努力的攒了2年的钱，有了1.2万美元的积蓄之后，他辞掉了工作，成为了一名全职的音乐家。就这样，他自由了，可以靠着自己的喜好爱好去生活和工作了。朋友讲完这个故事，听得作者一脸懵逼，问他，完了？就这样完了吗？你后来创业做的公司，又把公司高价卖掉的事呢？而他的朋友告诉他，那些都不重要，对他的生活没有太大的影响，只意味着自己的财富增加了而已。他的生活发生重大转变，其实就是22岁的这次经历，所以这可能跟一般人的想法不太一样。真正对你有影响的，其实就是第一个100万，之后的1000万、1亿、10亿，对你一生的影响其实没有第一个100万那么大。当前社会有一种思潮，总认为过去过得更幸福，其实美国也一样，美国人也在怀念过去。1955年美国的家庭收入经过通胀调整以后只有2.9万美元，远比2019年的6.2万美元要低很多很多。而中等收入家庭的房屋面积也从当年的91平米增加到了226平米。也就是说，收入和住房面积都翻了一倍还要多。但是大家觉得压力太大了，不幸福，还是以前的日子好。那到底为什么会这样子呢？作者说，那个年代的工作主要以劳动力经济为主，也就是你要靠双手去创造财富，你只需要愿意动手，不需要动脑子。而现代呢，40%的工作都变成了决策类工作，既需要动手，也需要动脑，甚至动脑的成分越来越高。而动手的工作特征就是，离开工作岗位之后，你的工作就结束了。但是动脑的工作就会始终相伴，甚至睡觉了还在思考一些工作中的问题，什么加班啦、熬夜啦、半夜回邮件啊、半夜开会啊等等啊，已经成了家常便饭。我记得某个银行的，对吧，就是经常发生的事情是夜里12点钟来了一个电话，来赶紧来总部开会，来行里开会，马上就过去了。沟通设备现在是越来越先进了，以前没有手机，你在家谁找到你？现在你在哪个角落里，只要你带着手机，马上一个电话打过去，不管你在海南还在北京，让你很重要的会要开，马上要飞回来。不论你是在度假还是干嘛，还是等等啊，你的时间越来越被填得满满当当的。作者的逻辑其实很正确，就是内卷发生了。新工具的开发本意是要解放我们自己，让我们获得更多的休闲的时间。比如原来就是拿手来记账账本，现在有了电子表格，别人做一个月的计算，我一天就能搞定，于是就能够轻松很多。但是呢，后来大家都学会了电子表格，都一天能够完成这个工作了，于是就有了更大量的工作等着你了。所以这就是内卷。那我们该怎么做呢？这个问题并不好解决，因为每个人的状况并不一样。你得先问问你自己， 什么会让你快乐？有人采访了1000名美国的老年人，他们总结着一生的经验教训，得出3条非常重要的人生体验和人生经验。首先第一条，没有一个人认为拼命赚钱买想要买的东西就会快乐。第二个，不要去跟别人比较谁更富有，这不会让你变得快乐，只能够让你变得更加的烦恼。第三，别为了收入而选择你的工作，也就是说赚钱是为了更好的生活，而生活的意义并不是赚更多的钱。这些老年人给我们留下了最大的忠告，就是时间自由是财富能给你带来的最大的红利。其实很多人都非常羡慕那些豪车啊、豪房啊、豪宅啊等等这些人生，但其实别人并不像你那样在意你到底有多少财产。作者说，他小的时候认为开豪车的人都是成功人士，但是讽刺的是，他从来没有认真地注意到到底是谁坐在驾驶室里。啥意思呢？就是说我们只关注了车子本身，而没有关注谁拥有了这辆豪车，所以这是一个悖论。我们都想通过财富告诉其他人自己该受到爱慕、该受到敬仰，但事实上别人经常会跳过对你的敬仰，而是选择拿财富去当成标尺来衡量你。也就是说，你总想用这些东西来证明自己很成功，但是往往事与愿违，别人只是知道你有钱，但却不关心你为什么有钱，甚至干脆忽略你的存在，只关注到了你的钱。好的，教爸读书陪你慢慢变富，咱们下节再见。